天空情况，过去是爬着生活，现在是要飞着生活。那么一条毛虫成为一只蝴蝶，其实它是需要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新生命代替一个旧生命的一个过程。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信基督徒，我们从一个不信的世人，我们成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虽然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像那些毛虫，一点点的经过一个那样的一个过程，要经历一个痛苦，是吧？穿越成为蝴蝶，但是呢，信主的时候一定都是满足和喜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新生命是那么一下就来的，那是耶稣基督，他经历了十字架上生死复活这样的痛苦，死后复活，他才给我们能够成就了我们的新生命，而且赐予了我们这样的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珍惜神所赐的我们这个新生命。所以今天的信息中呢，我们就会看啊，既然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新生命，我们自然就应该有一个与新生命相称的、与信主前不同的一个生活样式，一个人生的旅程。首先，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过去的信主之前的那样的生活目标，就是从只是把眼睛盯在世上、思念地上的这些事情。要转变成一个经常想思念天上的事，也就是上面的事。第二呢，我们要制止我们在地上那些的肢体，就是那些引起我犯罪的那些的各样的身体上的这些肢体。那么，我们要真的让他们成为我们要神的肢体。第三呢，我们要追求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真的如何来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贵的生命、新生命。首先就是要思想上面的事，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内容。我们先来前两节，他说：“所以你们做已经立同主了，就要行这个上面的事，那里神的应允。”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么，从前面几次信息，哥罗西书信息，大家看到了，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也就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洗礼就表明他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保罗这里说，你们若真的重生得救了。有了一个新复活的生命，所以你就应当追求天上的事。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呢，就坐在那里父的右边，而我们的生命乃是透过与基督一同共死、一同复活，与基督生命呢直接就连在了一起。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的2章20节，这样跟我们说的，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着，并且活着如今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他是我为舍弃。”也就是说，我们每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现在活着的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过去那个旧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在我们信主之后就钉十字架。所以呢，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每个基督徒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当我们寻求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会，就是集中精力 去思想与这些事情有很大关系、直接关系的关联的那些事，而不去管那些无关紧要的、没有关系的东西。我记得几年前啊，那个我们家去这个黄石公园去那儿，有几天的这个假期，听说那里有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景点。就是每天它周期性的喷发的一个喷泉，可能去过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起名叫老信氏喷泉，就是说，哎，它真的就是没有，从来没有说，我就是这么定睛去的那样的工作，是一个很包容。所以呢，我们出发前就查阅了很多关于这个喷泉的各样的资料。心里写，老是想着，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巴不得我们立即就赶到那里去见它。其实呢，我们有吸出新生命的人也是应该这样。我们既然知道天上基督给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我们也就很迫不及待的，真的想知道将来去那里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所以也会有这样的急切的心情来思想，来追求这一切那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他已经坐在了神的右边。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属灵的生命就是与基督的生命啊，已经是连在了一起，已经是一个属天的人了。所以呢，虽然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这个地上。我们也需要考虑地上的事，对吧？但是呢，追求天上的事，是以每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我们应当经常思想的事情，因为那里有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基督；那里有拯救我们的救主，那也是我们将永远永久居住的一个地方。有新生命的人呢，一定会经常来思念。那事情，那么圣经在这里呢，就是教导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思念地上的事，并本身啊，就说实际上这就是罪，不是罪。人在地上生活，就需要地上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基督徒若是只是眼睛盯着世上就一件事，只是思念地上的事。认为地上的事比天上的事若更重要，那么心中常常就被这些地上的事所占据，我们就没有智慧，也没有那个时间去思想天上的事。这是神不喜悦的肯定是，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我们不在乎这样的新的生命，因此神不喜悦的。那么什么？寻求在地上的事，寻求天上面的事。我想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经历的那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是，那里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那我们一定会为这些来做啊。我们透过圣经，透过语言倾听，透过各种方式，会越来越想知道。那是一种何等美好！我们意识按照神的教导来进入，我们应该做那个预备，应该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那么接着下面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怎么样的？”那么也就是说，信耶稣的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复活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他说这样说，藏在神里面，什么意思呢？世人我们知道嘛，我们不信的时候也是，那么现在我们看世人也是这样，需要日用的饮食，需要工作，需要休息，也需要两腿行走。也需要各种工具等等。世人有婚姻，有家庭，也经历喜怒哀乐等等这些。所有这些世人需要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在世上活的也都需要，对不对？所有这些世人所经历的、所有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经历。但是呢，我们就生长于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那是外人有时候也是很难，是看不见的，对不对？另一方面呢，基督徒也有世人常有的软弱，我们的有限，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等等。所以呢，我们的信徒的眼里，基督徒的神力与那些与不信的人，其实完全不同，明显的不同，不像毛虫与蝴蝶那样。所以呢，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圣经上说是隐藏在神里面的。我们每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内心自己都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与基督相连在一起的，是隐藏在这位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里面。透过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也是透过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方式，我们是藏在神的里面。也正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告诉我们："我是藤条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个多结果子，你们就不能做。所以呢，我们与的关系就像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离了它，我们就没有能力做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呢，属灵上来讲，基督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我们与他的生命相连，所以我们的生命现在是隐藏在神的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隐藏不会永远的隐藏下去。这里面告诉我们呢，将来有一天，基督要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到那时，凡是属他的人，也要和他一同显现。也就是我们将来有一天，不是这属他的生命会显现出来。在神面前，所以呢，这里讲的是基督再来的一个情景。作为这是呢，基督徒我们所生的那个事情，到时呢，基督徒要分享基督的力量，在神里面的生命要和基督一同显现。我们来设想，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景象！我们有一个生命，包括就像我在《哥林多前书》15章39到53节给我们这样的描述。那里他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说，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最后要变成那个不朽坏；这必死的，就要变成那个不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写诗中，我们变为真的就像那个毛虫变为蝴蝶一样，我们的外形，我们的各样外面、内里的生命，我们都会当耶稣基督再来时，我们根据基督的写诗中，也会发生一个污染。一阵，每个人我想看一个时刻。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我们经历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不管我们有多大的难处，都其实是暂时的，都会过去。荣耀的，那么都会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隐藏在生命生命就会显现出来，我们都会有一个不朽的荣耀的身体，与基督和面，在基督我们天天天生命上，我们将与他永远。那将是好的音乐，可以这样。其实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最美好也是必然要实现的我们的盼望。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新生命的人，我们应该是 失效、失恋、结束的事。第二方面，好像我们要支持我们地上的肢体，支持我们地上的肢体，这是以五到九节的前半节。我们先看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所以要支持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相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达，被你支持。”我们透过前面几次哥罗西做的非常好看，净土这些尘土啊，这些方法并不能使人的肉体，并不能胜过人的肉体里面的那些的情欲呢。保罗这边教导给他们的教训是什么？让生命有真实的改变。你守这些，守那些，这些事情不能让他们生命保罗要看到的是真正的新生命，要有生命啊！我们人的方法总是从改变外面的行为入手。我今天做的这个，那从内就好了，那么要内心观念的改变，要把世俗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改变为圣经的三观、圣经世界观、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人生，这是我们人生变的必要经历的三方。就像罗马书说的，这个我们叫说不要信这个世界，只要信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尝见所谓神的善良、纯洁和喜悦的。那这里面保罗讲的，就是说心意更新来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思维变。圣经从我们过去舒适的，他说不要信这个世界，就不要继续再像我们像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那样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三观。这才是我们真正生命改变。只有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才会改变，才有我们的行为也才会改变。就像那个老鼠不再进去爬，才能飞起来。我们也是，我们只有生命真的改变了，我们才不会像世人那样追求，也只是追求世上什么事情，我们才会真正的进入该做的事情，我们才。生活的方式，我才会有担当的态度。所以，基于这个，我也想通过现在的学习这个属性型星球管制，我们从今天结束了以后呢，我想准备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世界观，我们来真的一点一点的来，透过这些学习，靠着神的恩典，来让我的生命能够更新，来改变，从我们的观念开始。那这里面说地上的肢体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精神、思想、行为和言语的这个肢体。那么这些呢？那么这些上面列出的一些淫乱、污秽、邪情、私欲和贪婪，这些肢体里面所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看什么、听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说什么，都是出于这些身体上的肢体，都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这里面的淫乱呢，就是指的。婚姻之外不正当的男女之间的关系，而污秽呢，就是指一切违反神创造的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人的本性，这就叫污秽。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说到的 LGBTQ 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一种污秽。而这种邪情呢，就是指引起犯罪的那种的情感，或者是人的那种情绪。 比方说愤怒、争执这些的祭品等等，这些都是一种闲情。这里面说到闲情，那么这里面还有说到恶欲，恶欲就是指什么呢？就指那种违背神的旨意，就背逆神的那种的欲望。本来我们每个人欲望是一定是坏的，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要做坏事。我们的欲望就是好，但如果你的欲望是那些悖逆神的、做坏事情的，许多的行为都是从这样的恶欲中才慢慢产生出来。我们读圣经，大家经常我想点评的例子就是大卫，他在无所事事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房顶上行，在这个房顶上行走，那么他就产生了犯奸的这样的恶欲。我丈夫，所以呢，恶语是非常可怕的。那这里面最后的一个贪婪呢，其实主要这就是指物质上，也其实包括健康上，逐渐的直接得到了，越经常的得到了，越多，使多的东西多少也能满足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个。那种冲动，而这里呢，这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无法满足的一种心理状态。在前面看，经文里面说，实质上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什么？哎，想，就把你所需要的、想要的东西、想要的这些的情感等等这些方面，把它当做偶像来崇拜。就像永远的越好。那么，比如现在很多人其实啊，就是成了一个，人们说成了手机的奴隶，越是年轻，手机呢几乎真的是不离手，在家在学校都真的是不停的看看不够。其实呢，在有的甚至呢，来到逐日的境外的时候也会。拿出来，用自己的来看，其实这些呢，都其实是不好的。那么这些都是这里面让我们警醒的。那么其实这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贪，手机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思想传道书里面第九节给我们的教导，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朋友，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欲行的，看你也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不管是大人小孩，其实今日我们其实每天我们就受到各种各样这些周围的环境的诱惑。那么，我们经常打开手机、开 iPad 的电视等等，就会可能会冒出那些污秽的、那些你不应该看的或者不应该听的那些的东西。那这里面是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支持这些东西，要支持这些肢体。支持了，就是说是要禁止我们自己的眼睛、耳朵。头脑去看、去听或者去思想那些可能导致在做的这些淫乱、污秽、闲情、恶欲、贪婪的这些各种东西，不要让这些肢体成为你们犯罪的工具，要让他们做神所喜悦的那些讨神喜悦、荣耀神的一个器皿，不要做犯罪。这里面呢，他说要自食，其实这边是一个命令口气，所以他是就是说被命令的人，叫做对神的听从并信从的，我们是有责任来遵守这个命令，因此违背明显不悔改，那可能就会招来神的愤怒，就可能会成为丑陋之耻的结果。是多么的可怕！ 他又不会笑，反而有在有些人，是有可能有的，可能也是这样，他们就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重新主要特别在旧约里面，我们都是上述看的，情感的事，如果他不会发怒，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所以圣经上多次讲到神的愤怒，因为他不但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因为因此他必会要向罪发怜悯。所以呢，我们圣经上看，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向外邦人发怒，一发怒，很多人可能就一下就被毁灭了。所以呢，是极其可怕的，神发怒。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可能，但是我们人有时候也会，对不对？我们自己在发怒，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情感的冲动，而神的怒气呢，乃是他的定力被触犯，结果他的审判不是报复性的刑罚，那是人犯罪应该得到应得的惩罚。所以呢，这里讲的神的愤怒，是因为人的罪而触犯了，而神出于他的公义，一定会向人发怒，向犯罪发怒。这样的愤怒呢，结果可能是可能是我们今生我们所受到的管教、刑罚，也可能是教宗在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所受到的。所以，无论如何，这样的行程，因为人的罪，为人的罪，这是根本的原因。而神这样的时候，才显出神的公义，显出神的慈爱。那么，接下来他第7到第9节前半部，他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欺骗，本领和我这污秽的你看前面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人，把那些淫乱、污秽、邪情乱于他们，人的行为还有那个主要人的想上面的罪，这些呢，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或者全，或者部分呢，都犯了这样的罪，因为这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没有神所赐的生命的那个人的生命的本性，就是活在这些的罪恶和过程中，所以最可能犯一些的罪，就像以弗所书3章3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男女中间，抓住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唯恐和别人。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也是这样的，抓住我们肉体的情欲，随着我们内心就这种私欲生理化。现在。”就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不但要这里边说要弃绝前面刚才我们说看到那些眼睛、耳朵、头脑这些肢体所产生的那些行为和想法的罪，我们弃绝由另，就是我们的口、我们的行做发动，你看吧，愤怒、恶魔、鬼、淫秽。说谎话，所以这些言语上的罪，他说我们不但在教会中，我们要弃绝，在任何的环境也当弃绝，在家中、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在社区等等的环境中，我们都要知道这些言语上的罪是什么。我都要竭力的去弃绝。大家读真言的时候，可能都会发现， 所以里面绝大部分的好多的内容都是在讲什么呀？讲我们口舌的口中的言语，都在讲言语的，柔和的言语怎么样？暴力的话语怎么样？等等这些，好东西都是讲这些，因为都是你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言语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都要在言语上，我们都要谨慎。我们要常常学习学说这种恩言，说这种造就人的话，而不说那种的伤害的话。这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的，也是只有神从神那里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一种讲恩言、讲造就的话的这样的能力。否则，我们真的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种的愚昧的人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从此就不会犯罪，是，我们仍然有肉体的软弱，我们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受过也会是魔鬼的试探，我们都有可能是我们又继续又犯这两个罪，但是呢，我们应该有亲身的让自己治疗灵。我们犯罪以后，及时的去认罪、去悔改，求神的怜悯，求神的赦免，这是需要这么一个有生命、新生命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我们珍惜新生命需要做。所以呢，一个有新生命的人，因为我们做了主不喜悦的事，不管是我们自己意识到，还是别人请求我们，都一定会觉得羞愧。我们会后悔自己没有珍惜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心智。我们认罪悔改，所以呢，做一个信徒，知道自己犯了罪，却仍然不以为然的继续再犯，那么他可能就与旧人无分了，那么也可能会招了神的愤怒。所以这时。神这里给我们的警告，给我们的提醒。那么最后一点，它我们就是我们的新生命，真实的话，真实我们的新生命，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追求一个像主人、主耶稣基督这样一种生命。就是第九节后半部到第十一节，我们先看九到九九节后半部到第十节，他说：“你请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你进行在世上渐渐更新，正如总的形象。所以呢，托马罗命令格罗西的这些基督徒要致使他们身上的顶上的是铁石头，要弃绝行为、思想及灵方面的铁石头。其实保罗呢，他不是说给了他一条他没有办法遵守的命令。那样的话，那个命令你给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命令是他们有能力，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人啊，这种情发生在我们心中，是脱去了旧的和穿上新的。这是，所以这两件事是神在重生人的身上，生命里做成的所以呢，这里就是指我们指人的一个指人的得救，脱去旧的人，穿上新的，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刻，我们就拥有了这样的一个身。既然我们有了一个重生、重这个重生的新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啊，就流到了我的基督的身上，要从基督那里来，跟基督是一样的。那这个新生命就能继续靠着神的恩典来弃绝前面我们讲的那些种种的错。所以这就是指我们人信主之后一个重生的过程，就是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呢，对不起，完全是神自己做主，我们没有任何功劳，没有任何的可参与，那是成事的过程。 我们要去跳槽，我们也要自己去建立。所以这也正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葡萄树与枝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我们过去世界上，我们都是些野枝子，对不对？把神的恩典把我们嫁接到这个真葡萄树上，所以我们得救乃是个很有过程。但是呢，可是。需要继续从这个树上去，那么才能结出果子来。这是一个主跟果子都能从自己身上吸取养分，对不对？也就是从得救是否神完全做主，但是呢，我们一生的城市生活是需要依靠这个，同时也需要我们自己竭力努力的去做。那么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越像正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他是造物主，我们他造物主是按照他神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应该越来越像他造物之后啊的那个原始的形象。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9，那主耶稣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他说：“我心里柔谦卑。”你们当父的了，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呢，柔和谦卑就是我们一生中所要学习的、所要追求的那个主、那个主的形象、主的生命的样式，这是我们一生需要竭力去追求的。是这里呢，然后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意思是什么了？就是说，只有我们有重生得救的神的每位基督徒，我们要透过读经、祷告、听道、行道，我们就会越来越多、越深的来认识造物的那位神。同时，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才会不断不断的去改变自己。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可能也读过圣经，但是呢，读圣经就像读一本所谓的能所谓读天书，其实圣经真的就是一本故事，但是你们个人没有，就是那里面只有小故事的表面意思，但是呢，我们很多内容是不能明白什么意思，到后面我们也不是不会去中心的，也不会去中心，也不是很中心的。但是他有那种经历，但是当我们真的信了主那一时刻，当你从你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生命主的第二天，你开读的时候，就会觉得读圣经读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了。那行，那么你读经就会越来越明白里面神所讲的话，你也越来越愿意去领受和遵循里面那些神的教训。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你这样干不通了，就是因为你我与基督连在了一起，我们有了基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才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才会明白神所教导这些的真理。所以接下来呢，第十一节他说，在此并不从希腊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新移民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是包括一切有正在各哎，那他们有说的是什么？希腊人、犹太人，从这个就这意思就是说，这些是指人种族不同，而受隔离的和未受隔离的。就是指那些宗教背景不同的过去的宗教背景，那么这里面还有化外人和这个希腊人。这个化外人呢，他就是指当时的希腊，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文化为骄傲，是那些比他们就是落后的人。所以这些化外人呢，就是指那些在希腊人的眼中文化程度较低的所谓的那种的。比较有那种野蛮性。希古提人是什么？当时是指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北的 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是希腊人眼中最弱小、最野蛮的一个民族，就在希腊人的眼中。所以呢，这里面呢，化外人、西部地人就是指那种文明程度的人，文明程度不文化就是文化文明程度不同，他们唯一自主的，也就是说社会地位不同的。这种地位，他是来凭空间种族，因为种族尊重不同，我们非常有变成不同的。当他们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以后，都成为了基督身上的肢体，一起组成了神基督的身体，就不再有这前面说的这些各个方面。分别了，没有这些分别了，全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一个人只要在基督里，就得着了属灵生命所需的一切了。基督就通过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呢，我们就都成为了同样的，在神眼里同样宝贵的神的儿女了。也就是说，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就像有的弟兄姐妹，比如说先请个祷告词，我们经常说这个唐卡话就说一个人就有了一切，确实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其实有什么也是暂时的，会成为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通过刚才这些的分享，我看到，尤其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看到了那个马不停蹄的蝴蝶，是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
医
是一
生，
个旧生命死亡，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医生一，
也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我们是从一个不幸的人，从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我们与同死同复活，所以呢，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活在我们生命中的，现在是一个新人，所以基督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基督经历死亡和复活所成就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珍惜、珍视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为了新的生命，就要脱离那些败坏的事情。所以呢，虽然我们但我们里面的生命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呢，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就是首先我们应该改变的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要从过去只思念眼前的地上的这些事，要转变成思想天上的上面的事。再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竭力的去我们身上、肢体上的那些过去可能犯罪的那个罪，要忏悔，要这个，要致使这些不要这个工具。要管理好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掌，我们的口舌，跟身上肢体，然后成为让这些东西，让这些肢体呢，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最后就是让我们，就是让我们一生，我们要追求，就是与造物的主一样，像他那样的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这些真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们一生的课。但愿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这些的教导，让我们生命能够在神的耶稣基督的里边，在神的真道上，我们能够天天的更新，并能够陶足的喜悦，那么渐渐成为耶稣基督。他们是，我们也是祷告。要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感谢你透过 如你的仆人保罗对我们讲的一些话，不但是对当时哥罗西教会，也是对当下每一神里的儿女。主，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已经是一个蒙你夺取恩典的人，哇！你已经把这个一个新生命赐给我们，主，你就帮助我们，你就激励我们，能够珍惜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真的要，真的让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真的在世上，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一个更，有一个真的彻底的改变，不再像信主以前世人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上次。让我们致使我们身体上那些犯罪的肢体，让我们成为荣耀主的器，也让我们真的一生能够追求耶稣基督里的那样的生命，起飞，直到建筑我们要一起祷告，祈求这份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